Shalom，弟兄姐妹们平安。好，还是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所认识、我们所服侍的至高神，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求你用你的话来接近我们，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父神，求你把启示的灵、圣善的灵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那圣灵，今天使他真的是更多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激活我们的内里的人。主，虽然这个故事我们听了许多次，但是今天你对我们再一次的说话，使我们的心真的是火热的，可以回应你，可以有行动，被看见。我们把每一个灵魂仰望在你的手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的内容蛮多的，从创世纪的12章到17章，事实上一共有6章，但是没有办法涵盖那么多，所以按照这一次我所领受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在听读妥拉的姐妹们所读的，我们听到了亚伯兰已经出现了。这三个礼拜连着，我们会看到亚伯兰是这些故事的中心，他都是重要的中心人物。我们来学习，我们来从我们听过很多次的故事，或许有的人都比我熟悉，讲得更明白说故事，但是我们还能够从当中挖到什么我们来学习呢？求神开启我们的眼，因为他的话语真的是有无穷尽的宝藏在里面，可以应对到每一个阶段的我们，可以应对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是从12章开始，但是我想要从11章跟大家做一个连结。我们从创世纪的11章31节一起来看。11章的31，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里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32，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塔拉已经带着亚伯兰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罗德，还有带着萨拉亚伯兰的妻子，他们已经出去了。他们从乌尔，他们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往迦南，他们有个目的地，往迦南去。但是呢，到了哈兰以后呢，却住下来。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定了一个目的地，但是呢，我们到了中途我们就停留在那里？为什么会停留在那里？有几个原因我们可以考虑。第一个是那个地方住起来气候宜人，蛮舒适的，跟我原来出来的那个地方蛮像的，而且或许他们生活不困难，他们要找食物、要种、要养牲畜都很容易，所以他们会觉得跟我出来的地方蛮相似的，那就住下来吧。所以我常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我们出发的目的。有时候人也不是说出发的目的，但是他们就放弃了，觉得在这里蛮好的，我不必费那么大的力气到那么远去，我或许就在这个地方生根落叶，生根也不错。所以虽然他们的目的地是迦南，但是呢，塔拉跟他的儿子、儿父、他的孙子就在哈兰住下来了。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乌尔，其实是当时一个很文明的地方，是他的经济也很兴盛的一个地方，或许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全盛很兴盛的一个城市啊，生意、贸易各方面，文化或者是偶像的崇拜都是到了一个很巅峰。你要叫一个人处在一个很巅峰的地方，叫他到一个比较落后贫瘠的地方，这是要很大的决心。因为我们都喜欢舒适跟方便，要回到原始的生活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许这也是一个原因，使他们就停留在哈兰这个地方。好，那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从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的地方，神就开始对亚伯兰说话了。我们看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虽然他们停留在哈兰，但是呢，神再一次的呼召亚伯兰。不过呢，我们来对照一下，在使徒行传的地方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因为使徒行传应该是大家蛮熟悉的，我没有打出来，我们一起来翻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二到三节。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的后面，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三节，这是斯提凡在众人的面前所讲的话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斯提凡所说的是，当亚伯兰他还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看一下，来了，看得清楚吗？有点小哈。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在右下角的地方，这个地方乌尔。所以他们呢，一直往上走，走到哈兰这个地方，他们就停留在那里了。然后神再次的向亚伯兰显现，再次的呼召他。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斯提凡的话来看的话，他其实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这一片这一个片地方的时候，也就是他在乌尔这边的时候呢，神已经对他说了，其实亚伯兰也知道了，他们是要到迦南去的，但是到了半途的时候就住了下来。那这时候呢，神又再一次的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还有你的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是亚伯拉罕的呼召。或许他拉那个时候也领受了，但是他至终停留在半路。但是他的妻子撒来跟罗德一起走了。这时候我们的题目，我们学习陀拉很多轮了，我们已经都知道，你去你出去，你好你好，就是又一个意思，好，为自己而去，你要为自己而去。但是当他为自己，看起来像是为自己而去的时候，他会带下了很多神要做的事，要成就很多的事情。这是亚伯拉罕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呼召，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我们的呼召确实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迎上去呢？每一个生命的被创造都有一个目的，也有一个本质，是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要在这个地上去完成的。你也可以忽略它，你也可以不正视它，然后就这样活完了一生就结束了。当这个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也是结束了，但是是没有完成呼召的结束。有一种生命是完成呼召的生命，他领受了呼召，他回答了，他为自己而去，他回应了神。虽然亚伯拉罕在这里因为信神就称他为义，但是我们还在经文里面看到，没有行为的信是死的。我们存在的目的，每个人或许都有一些特殊的不一样的，只要给你一些比较，你觉得我在这一方面比别人好像不费力。有些人可能耳朵很好，他听到音乐他可以知道哪一个音，有些人他对这个空间很有概念，他可以把它看的是立体的。你画画的时候他觉得不会啊，就很容易啊，我就可以把它画成立体。但是有些人怎么画就是画平面的。这是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的恩赐，他给我们的长处在哪里， 他要让我们使用那一个为他的国度。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去回应他，去站起来告诉神，谢谢你给我这个恩赐，我愿意用这个来回应你，使神他的旨意能够实现，能够应验。所以像一个拼图一样，每一个人其实你有你那一块，都不是别人可以代替的，你有一块很特别的，所有的拼起来就是一幅很完美的图画。好，那神在这里告诉亚伯兰说他要出去，我们也明白并不是物理上的人从这里走到那里去这样子的出去而已，还有一个内里的出去，内心里面的，更是内里层面的移动。他不会一直在那里，他会移动，他会往前走，这是一个旅程，他必须要面对这个旅程。台湾话有一句话蛮有意思的，他说走走走，就走走走走走走，不走会出名，你不走的话，不走出去不会出名的。对，你永远停留在那里，你的名不会被听到。当然我相信亚伯拉罕不是为了他的名要被大家认识，他要出名，他成为有名人，他才走出去，他不是为了这个原因。但是你看神说他要使他成为大国，他要他的名为大，有没有应验呢？有。今天犹太人当中，这是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是他们敬重的一位。今天在教会当中，基督徒当中，亚伯拉罕是敬重的一位，就是在穆斯林里面，他们也一样，这是他们也认为这是他们的父。亚伯拉罕的名真的是神使他的名为大。然后呢，他要成为大国，神也必赐福给他。最后第三节的最后一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分享，我不记得是哪一段的托拉的 portion 的时候，我提到了福音，其实这个就是福音。在新约里面有讲亚伯拉罕把福音带出来，什么叫做福音？把所有的人带到神原本的计划里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什么福呢？你再回到根源里面，与神连接 与神连接在一起，不是局部的，是万族都要因他得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在做一件事情，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一直在扭转，神一直在开一条路，神一直要人往回到他的国度里面去。神要让亚伯拉罕走上的其实是一条不归路，要走到哪里去？在物理上我们觉得他是要走到迦南这块土地，神要给他，但事实上呢，他要把所有的人带到一条立约的路上，西乃山的路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这是为地上万族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12章18节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与说话的声音。好，这是物理上的。他们其实事实上百姓是那个立约的时候，摩西把他们带到了这个山西乃山，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确实是雷轰闪电，然后呢大家害怕的，哎呀不要跟我说话。我们来看22节，同样希伯来书22节，作者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事实上我们来到了不是那个能摸的山，而是这里说的我们来到了锡安山，是神的诚意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你的灵已经到那里去了，不是物理的，是那里的层次。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要把所有的人带到的不是冒烟的西乃山，不是听到脚声雷轰地震震动的那个立约的那个山而已，而是天上神的诚意，是永生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亚伯拉罕将要走的一条路是神要把所有的人带回他的地方，要离开本地， 意思就是说要离开你的文化，本地文化气息很重的地方，要离开你的本族，哇，那里的人我都认识的，一个村子里面全部都是我的亲戚本族，要离开什么？还要离开父家，父亲是很有权柄的，他可以保护你，他可以让你依靠，他可以让你知道你的身份的认知，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文化，不管那个文化多么的文明，不管那个文化被世界多么的高举，多么的接受，你要离开你的本族，那个是你从小都认识的人，但是他跟你走不一样的路，你要离开你的父家，那是赋予你权柄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你要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权柄，就是说你的身份认知要改变了，以前你是这个家里的人，你的爸爸是这一位，当然肉身的还是一样好，但是要把你的身份，过去的身份完全放下，要切断，要走出来，这是神要亚伯拉罕做的，把那一切都放下来，你往前走，容易吗？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几岁了？75岁了，75岁已经都定型了吧，思考方式，作息方式，讲话方式，跟人互动的方式可能都已经定型了，要改变真的是不太容易，跟一个年纪大的人相处过，你会明白，你带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你让他改变一下他的生活，他会觉得很不安，他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想要改变，人是这样子的，我们喜欢舒适，我们喜欢习惯，我们喜欢一样，我们不喜欢太多的变化，如果你是有冒险精神的人或许不一样，我曾经测过冒险精神的那个，有一次我们在玩游戏，1到10冒险精神我只有2 但是有些人是不一样的，他可以有很高的冒险精神，他可以一个背包，他可以环岛，在台湾来讲我们就讲他一个背包他可以环岛，他的行李就只有他背包里面的东西，他可以的。75年来的思考方式，在地上活了75年，不会因为神的一个呼召，你的所有的都脱落了，不会自动的脱落的。我讲很现实的问题，大家可以很诚实的觉得，对吧？你不会一转眼所有的那一些过去的全部就脱落，你要磨，你要去面对，你要一件一件的脱。如果是那么容易的话，也不必出去了，神可以让他在本地本族本家实现他的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不行啊，神说你一定要出去啊，所以神知道有些事情你一定要走出去才能够使他实现，才能够完成，但是很多人他不会出去的，他虽然在同一个环境里面觉得我好累，我快要被压垮了，但是我还是不想离开，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习惯的环境，他走不出去，尽管那个环境带给他很多的苦恼，带给他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他不想出去，他还是要浸泡在那个不好的环境里，因为他不想改变。改变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听了以后我们还没有改变的话，那真是白听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虽然是同样的故事，但是我们这一次听了以后，我能够做什么样的调整也好，改变也好，跟昨天不一样，跟去年不一样，跟上一个季节不一样，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才会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回应了，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其实5节第6节亚伯拉罕就到了迦南了，从哈兰这个地方他就往迦南进去了，事实上他是往下面走的哈，就往这边一直走，走下来了，迦南这个地方他就走下来，然后这里是约旦河，然后这个下面这个是死海， 那我们没有写出来，但是我们大部分认为索多玛俄摩拉大概就是在死海的下方这里。好，他就到了应许地，然后到了示剑他筑坛，然后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他那里支他帐篷，然后在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的地方，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筑坛，他献祭，他敬拜，他向神祷告。亚伯拉罕走，一边走，他一边跟神继续有互动。但是当他到示剑那里的时候呢，妥拉告诉我们，迦南人住在那里，意思就是说，神说要把那块地给你，但是呢，现在是他是人家的，他还是有主人的，目前他还是有主人，神还是向他显现说，我把这地给你了。他到那里，他看到其实这个应许就很具体化了，他看见了。那到第七节的地方，筑了一座坛以后呢，他求告耶和华，继续的他又渐渐往南地去。一切看起来好像很美好，已经到了目的地了，但是呢，就发生了一件事了，饥荒来了，大饥荒。面对大饥荒的这个试验的时候，经文说他想要下到埃及暂时居住，他只是想要暂时居住而已，为了存活，看起来是蛮合理的。他想要，因为神已经给他应许，他必须要万族，他会成为大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子孙，他要好好的把生命延续下去。所以亚伯拉罕有他的筹算，我相信他的心是蛮挣扎的，不下去吗？不是，下去吗？我好像要讲一个，就要让我的撒来变成我只能讲说她是我的妹子，她只能讲一半的真话。其实我们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如果把信心当成图来看的话，我觉得信心有点像心电图。他会高高低低的，你有时候信心，你在信心的高峰，但是有时候你的信心是会下来一点点。你知道临终的人的时候，他的信心是他不是他的信心，对不起，临终的人他的心电图是怎么样的吗？他就是一直线嘛，哔，然后医生就宣布说这个人已经死亡，宣布死亡。你的信心不会这样子的。你的信心是会要么高，要么稍微平一点点，但是你不会一直停留在平线的。我不是说没有平线，也会有，会高会低会平。我们在跟神走这条路的时候，很客观的很诚实的看我们自己的信心的时候，你就记得跟心电图其实蛮像的。那亚伯拉罕在这里他讲了一半的真话，所以呢，法老看到莎莱很美丽，他就想把她带去当妻子了。因为莎莱的缘故，法老给他的很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甚至给他人了，仆婢都给他了。哇，亚伯兰，我们不知道他在哈兰住了多久，因为他从哈兰出来的时候，经文上写着说他在那里所积蓄的财物人口，他在哈兰住到能够积蓄财物，能够拥有很多人口，必定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75岁从那里出来，然后到这里法老又给他很多的财物，很多的牲畜。但是呢，事实上神并不喜悦，所以因为法老把他的妻子带去了，神就降大灾在法老的家里。法老也明白原来是他娶了莎莱，所以神不喜悦。所以呢，这个时候法老召了亚伯兰来责备了他。然后我们看到第12章20节，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这里其实原文是护送他出去了， 把他所有的东西他给他的都确认他们都出去了，把他们护送走了。听起来很像等一下，不是等一下，就之后我们会读到的摩西跟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把他们的财物带着他们就出埃及了。先祖所做的事，其实他的后裔会反复有一个模式。那回再回到迦南的时候呢，经文没有再提到是不是还是饥荒，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存留下来了。再回到迦南的时候，经文写的是他们的牲畜跟他们的财物极多，已经多到罗德跟他不能在同一个地方牧养，他们的羊群已经没有地方吃了，都要打起来了，他们不能同居。所以呢，我们来看13章的第八节，创世纪13章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作弟兄，遍地都不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他们是骨肉，他们是弟兄，神不喜悦不看顾他弟兄的。就像该隐跟亚伯的时候，该隐说我岂是看顾我弟兄的，神不喜悦这样的事。亚伯拉罕其实是一路把罗德带出来，罗德也算是过大河的人，他也下了决心是跟着出来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渐渐看到分歧点，罗德的牧人跟他们彼此相争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在第九节所讲的这一句话，他说请你离开我，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其实呢他还有更深的含义在里面。他并不是分道扬镳了，他并不是我们从此井水就不犯河水了，我们就分开，永久不见面，拒绝往来，拒绝关系，你我不再是兄弟。不是，你我人是骨肉，你我人是弟兄。他更深的含义是，不管你选择哪里，我都会在你的附近，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去帮助你，我会去救助你。这是亚伯拉罕的意思，我都不会离你太远，只要你有需要，我会过去帮助你。但是因为当下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了。好，那我们看到罗德他就开始举目观看，举目观看不是抬起头来看一看而已，他好好的打量，好好的计算，他仔细的观察过，知道哪一块是最合适他牧养他的牲畜的地方。所以罗德他选择了哪里呢？他选择往东迁移，往东迁移。大家对往东迁移，过去我们也提过，往东迁移有没有什么印象呢？我们回来看一下创世纪，我们刚前两周才学习的三章二十四节那个地方，当亚当夏娃被神逐出了伊甸园的时候，三章二十四节神说他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其实他们在东边那里有一个，他们要往西回来的话，他们才能回到这个园子里面，但是他们被赶出去，就是一直往东，一直往东，一直往东去了。在这里往东迁移有一个意味着远离神的同在，远离神的国度，一直要离开了。我这次选的一幅画，这个画其实我做了手脚的，这幅画被我90度转，90度吗？就是我把它左右转过来了。这群鸟呢本来是往东飞的，你看有河马，大河马，它本来往东飞的，我把那个图谢谢现在的科技转过来，它们要往西，要回去了，要往神的方向回去。
哦，对不起，不习惯了。好，
罗德他所选择的，果然他觉得很好，往东去，渐渐他到了哪里去？他到了索多玛的地方，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去了。那当罗德跟亚伯兰分开了以后，13章到14节到17节，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我们再次的确认，地的赏赐是永远的，然后他将有数不清的后裔，这些是不带条件的应许。我再讲一次，地的赏赐是永远的，然后亚伯拉罕会有数不清的后裔，然后这是不带条件的应许，并不是亚伯拉罕你这么做，然后我神就让你这么成就，不是，无论如何神都会成就这些事情的。不管你的后裔犯罪，不管你的后裔忘记，不管你的后裔被约，不管你的后裔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神一定会让这一些事情都发生，这是不带条件的应许。那十七节神告诉他说，所以你要起来，起来干什么呢？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这次我发现了，原来这个动作呢，它不是先知性的动作，不是先知性的动作，你就先去绕啊，你就先去走，不是。按照当时的法律呢，当你拥有一块地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去走的，你要去走了，把那一个范围都走了，然后这一个事情，这个约才完成。所以这是一个规则来的，当时的条例，神让亚伯拉罕非常明白的条例，神用亚伯拉罕非常明白的当时中东的条例，让他心里很笃定，很确认，神你真真正正的是我与我立了这一个约，你真真正正的要把这一个地方赐给我。所以神在使用当时的方式，当时的人所明白的来告诉他，我真是会让你得到这一块地，这是当时的一个做法跟规则，他真的去走，然后这个度让的事情就完成了。不过当时呢，当然还有很多的迦南人住在那里。神不管，这个就是我已经赐给你的，时候到的时候，这些人会出被赶出去。另外一个地方，在我们这周里面，我们看到神也是用当时的人所明白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的是，十五章里面的这个第七节到二十一节，有许多的动物，然后要切成一半。亚伯兰在那个时候问神说，哎呀，神你给我这些应许啊，我的子孙要多如众星啊，然后我种种种种的，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我必得着呢？神啊，你要给我一点确据啊，你要让我觉得，哎呀，真的是这样子，我不必疑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道路，其实亚伯拉罕跟神的互动，他还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慢慢的在认识神，慢慢慢慢的在成长当中。那神要亚伯拉罕预备的动物，还有他那些方式呢，就是当时人立约的仪式，唯一不同的是只有神经过那一些动物的中间，只有神的，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神的炉还有火把走过切割的肉块，并不是双方，事实上是需要双方都走过去，如果有一方毁约的话，他就要像那些动物一样被切流血，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约定，是摆上生命的约定，是流血所立的约。不过在这里神自己经过，没有让亚伯拉罕经过。我们看到神的心，人真的能够守得完全吗？神经过，表示他单方承担这个约 单方承担所有必须要成全应验的责任，而且他不会被约，他完全神单方承担了。这是我们的神，他是这样子的跟我们立约。我们提到罗德，他往下面一直到死海下面边缘的时候，他到了索多玛，就在那里住下来了。之后呢，四王打五王，我们在十四章里面看到的内容，四王打五王的时候呢，罗德也被掳走了。你会看到，诶，是的，亚伯兰在这里没有说好，他选择了那很好的地方，他跟我已经不容了，我们不再是骨肉，我们不再是弟兄，就掳去吧。没有，很奇妙的，有人来告诉亚伯兰他们被掳走了。十四章的十三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亚伯兰，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为什么这个人会告诉亚伯兰，他不去告诉别人呢？我们可以猜测出来，亚伯兰这个时候似乎在那里是已经蛮有地位了，蛮有声望了，蛮有能力，而且蛮被期待的。他们觉得亚伯兰一定可以挽回，一定可以去把那些人救出来，把那些财物夺回来，所以呢就来找他。果然亚伯兰带着他的壮士们就把被掳去的人财物全部都夺回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有两个人来迎接亚伯兰，有两个人哦，一个是麦基洗德，一个是索多玛王比拉。比拉的意思就是邪恶的意思，麦基洗德跟比拉。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两个人。麦基洗德的存在很奇妙，很神秘，经文里面没有记载太多。我们看到在这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今天我们会跳好几次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七章一到三节，可以跟我们今天的妥拉内容稍微互相的对照。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传统犹太人他们会认为这个麦基洗德是闪，这是挪亚的儿子里面的一个闪寒亚佛。确实他到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算他的年龄，他还是活着的。但是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似乎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把传统留在传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是，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所以其实是一个蛮神秘的存在。他是侍奉至高神，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所以耶稣啊，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所立的大祭司。意思就是说，地上的祭司是利未族，地上的君王是犹大族，但是呢，耶稣啊，既是祭司，又是君王，没有在这些族里面的限制。那这个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他带着酒，他带着饼，还带着祝福，他为亚伯兰祝福。那亚伯兰把他所得来的财物，事实上经文告诉我们是神使亚伯拉罕得胜，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征战，不是我们多强，不是我们兵多多 我们仔细的去读经文的时候，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是神使他得胜，不管兵多兵少，不管你是强势弱，重点是在神有没有使你得胜。因为神使你得胜，所以他知道他的财物是从哪里来，他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也接受了。那 另一方面，这个索多玛王呢，我简单讲，他只是给了六个字，感觉他人给我，钱给你，人我要，钱给你。他向亚伯兰要人口，他说把人民还给我，其他的财物其他战利品我不要。什么样的存在会想要金银财宝呢？我很难把这句话表达清楚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其实是麦基洗德是弥赛亚的预表，索多玛这个比拉王，他是一个，你说他是撒旦的预表，或者是一个敌基督的预表。他要钱吗？他不要钱。要钱的是谁？要钱的是你，要钱的是我，要钱的是人。二者他不要钱的，他不要钱的。再跟大家确认一次，谁要钱？魔鬼他不要你的钱的，他要什么？他要你的灵魂。对，我们在看到耶稣啊受试探的时候一样的啊，在马太福音的4:8，他告诉耶稣啊说，你只要拜我，这所有的荣华富贵，你在高处看看得到这些地上的万国荣华富贵，他可以给耶稣啊，只要他拜撒旦。撒旦不要钱的，他不要你的钱，他可以给你钱，他可以给你更多更多的钱，所以很多人跟二者交换生命，交换灵魂，为了钱。亚伯拉罕很清楚，他不要从索多玛王来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他跟他划清界限了，你不要跟恶者有瓜葛，不要拿他的好处，一根线一根鞋带他都不拿。这是亚伯拉罕表达他的立场。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灵魂摆在哪里，不要交换掉我们的灵魂。我们走到这里，我们一直在看到神在这个礼拜的陀拉里面，我们看到神一直在使人或者是使事情有分别有分裂，一直在分一直在分，从他拉跟亚伯兰，从亚伯兰跟罗德，还有呢我们之后今天我可能碰触不到了，从还有撒拉跟夏甲，还有呢以撒跟以实玛利，神一直在分别分裂，还有公义跟邪恶一直在相争。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分别呢？神有一条主轴的，神有一条他应许的线的。如果你要走在他的应许的线里面，要走在神的主轴里面，我们是需要有很多的分别，有很多的舍弃。讲到很多的舍弃，但也说了在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读会觉得这些门徒每天没事做吗？为什么也说一呼召他们都放下他们的渔网了，这么容易就可以回应他了吗？今天如果神呼召我们来跟随我，你要把你的工作辞掉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神说出去走，我们走，我们走得出去吗？事实上那个时代是有一些背景的，加利利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讲的，我们都以为他们是无知的小民，以为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加利利是一个几乎说是很虔诚的，对他们所信的是很虔诚的一个地区，比其他的地区都还要虔诚的，还要敬虔的，还要追求的，在他们的传统里面几岁做什么事情的， 他们都是按照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或许因着这个背景，神使耶稣啊成长在那一块地，在加利利。他们渴望的就是跟上一个很好的老师，他渴望的就是完全的像他的老师。所以当耶稣啊呼召他们的时候，雅各、约翰、彼得、安德烈，他们就撇下了，他们就去跟从他了，觉得这个是最高的呼召，生活上的其他都是其次的，我就是要跟到一个最好的蜡笔。耶稣在那里做什么？他在呼召门徒，呼召门徒。我们现在都明白他在呼召门徒。那门徒到底要做什么呢？他呼召他们是不是上下班这样子，哦，我们今天学一学然后你回去，要住在一起的。他要看他的老师怎么讲解妥拉。当时的人他们是有一套讲解的，但是耶稣的讲解不一样，所以他们觉得他有权柄，不像那些文士跟教师法利赛人。因为当时真的是有一套讲解的，大概大家讲的差不多都是口传，也含在里面，就是这一套。但是耶稣不一样，他们有紧密的关系，他们要观看看他的老师怎么跟人互动，看他的老师怎么解决问题，看他的老师怎么跟人对话，看他的老师所用的技巧，看他的老师所说的比喻。耶稣在那里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讲了很多王的比喻，还有讲了很多主人跟仆人的比喻。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用生命去学习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明白，那个时候耶稣是十二个门徒的生活的中心。难怪有人问他说，夫子你今天住在哪里？为什么他要住在哪里？他们想要知道呢，他想要当他的门徒啊，所以他要24小时跟他一起行动。不管他上到旷野去，不管他坐船渡到海的那一边去，不管他走到多远到另外一个村庄去，他们都要看我的拉比，我的妥拉教师，他是怎么样来解释的，他是怎么样来讨论的，他是怎么样来把这个经文运用到生活里面的。他们想要看，而且呢在耶稣公开的场合教导完以后，他们不明白的他们还要私下提问，有没有？他们不明白，有很多地方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讲呢？然后回来以后耶稣会跟他们讲解，只叫你们明白，因为他们是门徒。那些人在听，有很多好像是跟随，但是其实或许不是真心的跟随，可能有人凑热闹，可能有人因为有五饼二鱼，哎，就很多的群众啊就来了。所以也说很多的时候是群众散了以后，他在私底下跟他们讲这些比喻的重心。所以他们无论如何就是要学习到所有的跟老师一样，如果你高过他可能就不一样了。所有的门徒最大的目标就是和拉比和他的老师一样。我们看到耶稣在带门徒以后，他到了一段时间，他是差派他们出去两个两个出去的，他们还在好像实习的感觉，两个两个出去，然后他看到病得医治了，或者是说看到鬼也服了，他们就好兴奋，我跟我的老师一样了。彼得也是，我能够走在水面上，我跟我的老师一样。他们就是努力的学习要跟我的拉比一样。但是呢也说跟他们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在天上。所以也说一直在挑战我们的看见的，挑战我们的最高的目标。我们来看一个经文，也说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因为刚才我提到了门徒门徒门徒，所以到底什么是门徒？也说这么说的，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那你就是我的门徒。如果你不遵守我的道， 你说我你是我的门徒，那不对。所以这是神的定义，耶稣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它常常放在心里面。我是门徒吗？我的拉比是谁？我真的常常遵守神的道吗？就是这本妥拉。也说我没有停在这里。其实最后今天我要带大家看一个经文。我们以为要出去的人可能是那些特定的人，我们以为那些特别呼召的人他要出去，所以今天亚伯拉罕就你出去，他出去，不是我出去。我们来看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啊约定的山上。这是耶稣啊他受定之前就吩咐门徒们的话，要到加利利等候。他们见了耶稣啊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还有人疑惑。耶稣啊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常常遵守神道的人。我们出去叫人做门徒，不是说你要相信就好你就得永生，而是要真正遵守，常常遵守神的话语，神的陀拉的人，这样的人才是门徒。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使人遵守陀拉，遵守他的道，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是翻成给他们施洗归于归到父跟子跟圣灵的名里面。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啊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今天最后想要带出来的是，不是亚伯拉罕你出去就好，弟兄姐妹们，你们都要出去的，你们都要出去的。然后出去做什么呢？使人常常遵守耶稣啊的道，使人常常遵守耶稣啊的话，这个就是使人做门徒。所以有些概念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清楚，不是只有做信徒，你相信了就好，这不是神的最终目标，也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活出他的吩咐，神他自己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道就与我们同在，神的话就与我们同在，耶稣啊就与我们同在了，这不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信心要加上有回应的行动，然后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神会分别，神会分裂，不要太伤心，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真的真的，我们都走过，你会遇到分别，你会遇到分裂。当然我不会叫你不伤心，你的心是肉做的，我们都会伤心，我们可以伤心，我们可以难过，但是我们要选择跟神同行。你要走在应许的那条主轴上面，你要持续的下去，你要坚持的下去，然后自己先做门徒，你才能够使人做门徒，这一点也很重要。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做门徒，你没有办法叫别人，你没有办法带别人做门徒。所以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妥拉，好好的先自己跟着我们的拉比知道怎么做门徒，然后我们可以去使万民做耶稣啊的门徒，不是做我们的门徒哦，是做耶稣啊的门徒，效法他，跟着他，看他怎么做，看他怎么行，看他怎么解释经文，这是我们要效法的。好，感谢主，我把一些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自己跟神对话，自己跟他回应，信心的路需要回应。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来到陀拉的一个其中非常让我们灵里面再一次警觉兴奋的一个列哈列哈，为你自己离开，为你自己出去，我们的新兴列祖亚伯拉罕他因着 愿意听你吩咐的缘故，他撇下一切，他 撇下他束缚的生活圈，熟悉的环境，甚至他一切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愿意留恋的东西，但是他不看这些为重，就他单单愿意走出一步，不单是一步，他直接走到你所应许给他的地方去。阿婆主啊，我们现在同样的遇见一些经历，我们可能害怕跨出这一步，但主啊，你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愿意遵守你吩咐的，愿意遵守你妥拉诫命的，确实主啊，你的福就要好像通过亚伯拉罕赐福给每一个愿意遵守的人一样。主啊，我们看见虽然那个时候摩西还没来，妥拉还没有颁布，但亚伯拉罕好像已经知道你的心意，他紧紧跟随你，他单单听你的声音。主啊，我们相信你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同样的兴起单单为了你而活的人，一群耶稣的门徒，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最伟大的蜡笔老师，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学习他，效法他，听他的话。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愿意踏出一步，放下一切我们所眷恋过去觉得很宝贵的东西，以致我们真的灵魂苏醒，为了你自己的名行这条义路，把更多的人主啊带上认识你自己。主啊，这位信心的列祖亚伯拉罕，我们确实是不断的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寻求从他身上因着他的顺服，你把你的约交在他身上，以致他的子子孙孙与天上的星一样多。愿意我们真的回到你自己的约的里边去，重新打开我们现在面前的圣约，你的妥拉，你的圣经，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不再跟随人，乃是单单跟随你自己。我们起来，让我们真的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已经颁布下来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路和寻，带领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你的脚步的弟兄姐妹们，同走这个信心的道路，永远不偏离你自己。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